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怜悯，他又预备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现在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主，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主，你把你的儿女能够又聚在一起，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又是何等的有罪。主，我们真的需要主你亲自的引导，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才能真的是心能够转向你，能够在耶稣基督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从你而来的智慧。天父，求主就祝福我们下面这段美好的时间，主，透过你的话语，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景况。我们能够靠着主你加在我们身上的力量，主你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可以在主你的面前，主能够真的活出耶稣基督你一样的生命。主，你来帮助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来自罗马书2:17-29。当我反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罗马书这封信呢，它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的。那这些信徒呢，我们知道他们大多数是外邦人。然而呢，这段经文却似乎是针对犹太人讲的。因为经文一开始就说你这犹太人，因此呢，那些犹太基督徒听了这段话时可能会觉得扎心啊，因为他们谈到律法，谈到对神的悖逆，谈到假冒伪善等等，这些他们会非常的苏醒，因为在旧约中神就在这些方面多次的来责备过这些犹太人。但是那些外邦基督徒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呢？特别是最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对你我现今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从这段经文能够学习到什么呢？就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17，保罗这样讲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我们知道了圣经的，就是神启示给我们圣经的目的，那我们就从这段经文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我们得到教训读者，神在教训读者我们要当心犹太人的失败，使我们能够归正，教导我们学义，也能够叫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讨神喜悦的事。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教导我们要当心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倾向。那么要知道自安自惧，那么如果遵守律法是不会得救的，要全然的来依靠神的恩典。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要教导我们就是要当心犹太人的假冒伪善，要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行事为人呢，要与我们蒙恩的这个身份要相称。那么第三方面呢，这里要教导我们要当心犹太人这种仪文仪式，强调仪文仪式，而不要只注重外在的礼仪形式，我们更要知道我们内心是否受了隔离，我们有没有重生的新生命。那么这是这三个方面呢，是我们今天需要透过保罗这段话呢，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当心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这在17-20。那这里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岂止在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宠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么使徒保罗这里首先提醒罗马教会中的犹太信徒要当心罗马人过去现在可能还有的律法主义。早期教会中的犹太信徒，他们主张虽然他们归信了耶稣基督，但他们还有这样的内心里面的一些这样的陈旧的思想主张。他们以为呢，归信基督的外邦人也要像他们一样遵循各项犹太律法规条，这样才能使自己称义。那么使徒提醒他们，你称为犹太人有靠依靠律法。那么当时呢，犹太人的男丁呢，他们从五岁开始就领受律法的教导，学习律法，他们13岁就成为律法之子，向律法负责，有道德上的这种的责任。那么依靠律法呢，就是指犹太人以他们有律法为荣，认为律法呢是他们与其他的世人有所分别，而且呢以为靠行律法他们才能在神面前称义，才能在救恩上有份。所以这是他们的这样就这样的一种观点，这就是典型的律法主义。但是呢，律法的功用原来其实不是要给人依靠，乃是要叫人知罪，要叫人知罪，这是律法的一个最大的功用之一。所以犹太人呢，认为他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而其他世人所敬拜的都是假神，所以他们以自己这样的认识而引以为傲。那么下面呢，后面说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那么这个就是指呢犹太人受过律法的教导，如他们就知道呢如何根据律法呢来侍奉神，就晓得神的旨意呢，并不是指犹太人他真正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而是指他们因为有神所赐下的律法，他们要比外邦人更有可能、更有机会来领受神的心意。这里面也能分别是非，他是意思是说，犹太人因为有神所赐的律法这样的启示，那么比外邦人他们更有理由知道善恶，更应当来爱慕并选择那些美好的事情。犹太人因为拥有律法，他们自以为认识神，清楚神的道路，所以呢，他们就把外邦人看作是瞎子，认为他们在黑暗中，而自己拥有神的律法，就像拥有了光一样。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引领外邦人。其实呢，他们误解了他们在旧约中学到的，比方诗篇119节105节，这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知道这里面是说神的话，神自己他是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犹太人呢，以为知道了神的律法，自己就成了那个领人的灯、领人的光了。所以呢，犹太人对神的认识上自以为聪明，认为外邦人宠笨，什么也不懂，像小孩子一样。只有犹太人才能做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关于神的真理，而且在对律法的认识与实践上，犹太人自认为自己是楷模。他们在旧约律法之外，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传统规条，所以呢，林林总总加起来一共有600多条诫命。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守律法的程度已经是无懈可击了。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们相比，所以这就是他们律法主义带了给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骄傲。所以使徒保罗呢，这里表面上 是对犹太人信徒、犹太信徒的这样的提醒，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们也是给我们的警醒，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当心我们也犯犹太人这样的律法主义的错误。所以呢，真正的基督徒拥有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也有神的话引导我们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但是呢，如果我们与世人的不同，我们只是闲暇时偶尔读一些圣经，偶尔做一个饭前的谢饭的祷告，主日没有重要的事，我们就去教会参加一下聚会，行事为人和在其他的方面和世人没有任何的两样。那么这样呢，其实就不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如果我们只是形式上这样的做，我们就不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再来时就会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关键的不是我们说自己是不是认识神，而最关键的是当主再来时，他是不是认识我们。所以这就要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和不信的人一样。如果我们跟不信的人没有认在这些方面没有两样，那么怎么能区别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所以呢，我们是以圣经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以圣经为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基，还是随从世界的潮流呢？我们在解释和回应发生在我们周围各样的事情或者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是以圣经教导的真理或原则为依据呢，还是以当前当下的世俗文化作为我们的指导呢？所以呢，这些是我们经常要思想的一些问题。那么神让我们认识他，并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是让我们荣耀他，以他为乐，不是给我们做幌子来以示我们与别人不同。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点，不是在于我们喊一些什么口号，乃在于我们是不是从里面活出了实际的生命来，自然流露出与不信的人不同的生命来。所以呢，基督徒我们是要当经常的阅读圣经，我们这样的话就会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但更要紧的应当是我们应当遵行神的旨意，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要听到，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行道，所以这才是我们该做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4:8-9就这样教导我们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最后就说，前面说的这些，如果我们去行，那么神已经在应许我们了，他就必与我们同在。这不是说，我知道了，神就与我们同在了，不是的。我们知道了，而且我们去行，神才会与我们行，与我们同在。这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若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得救，就当有怜悯的心，来可怜那些不信的人，知道他们属灵的生命，他们是在黑暗中，又是眼瞎的，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来带领他们来认识神，也更要警醒，我们自己要清楚明白神的真道，明白神全备的福音，我们自己的生命真实的有敬畏神的心，这样呢，我们就不会瞎子领瞎子一起就掉到坑里去了，而是要将神的道 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能够把它表明、见证出来，把罪人带向神，与神的儿、与神所拣选的儿女呢，我们一同来经历神，一同在基督里，我们一同来成长，一同来造就。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首先要当心的，就是不要落入律法主义的这种的这个错误之中。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第二方面，保罗教导我们的，我们不要当心假犹太人这种的假冒伪善的这种的罪，这是在第21节到24节。那么他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那么使徒保罗呢，这里连续质问了犹太人这么五个问题，提醒他们要当行言行不一致，明知故犯，自称是神的子民，却没有履行与其特权相应的义务，这是典型的假冒为善，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到了亵渎。所以呢，他们自以为明白神的真理，以老师自居，却不以身作则。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到3节，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责备这些犹太领袖，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忠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里面也就告诉，就说当时的犹太那些犹太人教的领袖，哎，他们讲的是圣经里面的话，哎，是神的真理，但是他们讲是给别人听的，对自己呢没有任何的反应，自己不去行，只让别人去行。所以这是他们假冒伪善的本质。所以这里保罗呢就告诉人，不可这些以色列这些领袖，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些领袖呢，告诉人不可偷窃，那么他们却从圣殿中奉献中抽取利益。那么我们知道呢，当时主耶稣来洁净圣殿的时候，告诉那些人们说，你们把圣殿真的当成了做买卖的地方，当成了贼窝了。所以这里面就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人们，告诉他们这些犹太领袖，他们真的是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的污秽的事情。当时异教徒的庙里呢是非常富足的，有的犹太人呢假借宗教之名，他们掠夺这些庙里面的这金银财宝，他们这样行其实已经在泄露了污秽可憎的里边，又这样的话就叫神因他们的行为受到了亵渎。所以保罗呢这里就揭穿了许多犹太人他们伪善的面目，他们定外邦人的罪，其实自己不论在言语行为上，其实也是定了他们自己的罪了。所以他们的本性并不比外邦人好多少。所以呢，保罗在此所提出的当时犹太人这个犹太信徒所犯的罪，其在今天的教会中呢也是时有发生的。很可能弟兄姐妹们有的听说过，那么前几年呢有一位华人，有名的一位华人牧师，那么他明显的是犯了这个奸淫，而且被当事人呢给他指出了，但是这位牧师呢他还拒绝认罪悔改，而且继续在到处还继续在讲道，在出席各样的活动。所以呢也有人自称为传道人，那么传讲的却是片面的或者虚假的成功福音，甚至是邪教异教邪说，以此作为他们发财的路径。那么这些事情等等这些类似的事，那么在当下的这个教会中，在这些这个 基督教这个这些方面，那么都有这方面的罪也在发生。所以，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当警醒。既然这些事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有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常常的警醒、祷告，求神来怜悯，求神来保守。那么，其实呢，基督徒若贪爱现今的世界，其实他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因为他们明知神的教导却不去行，其实就是犯罪。因为神告诉说，真的让他们，我们信神，我们就是直接，我们是对神负责，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是当当要爱神作为第一位。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那就相当于把神弃，离弃了神。那么我们说，好多时候呢，神把他自己跟他的子民就像是夫妻关系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的爱心离开了神而爱别的，就在属灵上真的就像是犯了淫乱的罪。所以人若只以律法夸口而不行律法上的事，便是触犯了律法的重义。所以呢，基督徒若只夸圣经的好处而不实行圣经的教训，其实便是在玷污我们的神，其实在也是在亵渎神的名。所以人们为了拒绝福音，我们所找的最通常的借口呢，就是基督徒的假冒伪善。他们说，哎，你们基督徒，哎，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是很多别人外邦不信人说的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活出一个真实的讨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而是好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样子。所以这些呢，我们真的要来思考，我们要来认罪，要来悔改。因此呢，圣经告诫基督徒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的自己的言语行为。他在以弗所书5:25-28，他是针对丈夫的劝勉。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那么神奇在对不同的各个方面职分者都有真这样不同的教导。他在提多书2:4-5是对这些，哎，这个年轻的妇人或者对妻子讲的，就说好指教少年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刀被毁谤。所以我们作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我们如果不做这个分内应该做好的事，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如果别人看到这些，那么就是在其实毁，就是神的真理呢就被容易被这些不信的人毁谤，也会就造成不好的见证。那么以弗所书6:1，那么是针对呢做儿女的人来说的。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对儿女的。那么5-7呢，是劝勉这些做仆人的，哎，或者在外面工作，哎，做职员的。他说，你们做主人、做仆人的，哎，要惧怕战惊，以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哎，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神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么以弗所书6:9是劝勉做主人的，哎，或者在公司，哎，做这些领导的、老板的，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所以所有的这些呢，都是神教导所有的他的儿女，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在哪个领域工作，哎，不管在有什么职分，我们都当来真正的按照神教导我们的去行来去做，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作为蒙神恩典得救的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假冒伪善。所以说从初代教会到现在其实都是如此。所以这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当警醒的， 都当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检讨的。我们其实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常常一听见说假冒伪善这个词，我们自然而然就是和法利赛人连起来。我们接触这个，哎，肯定是，哎，那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从来不想我，哎，我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罪，也有这方面的倾向呢？那我们也不要以为假冒伪善真的就是假，只是，哎，法利赛人的专利，与我没有关系。其实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靠神的真理和恩典，要远离这样的罪，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光照我们。如果一位牧师他是不按神的真理来要求自己，却单单的要求哎会众要求他人来做，那么就肯定这就是一位假冒伪善的牧师。如果一个父母亲他不按神的教导来管理教养儿女，却要儿女们这样来做，那么他也就是一位假冒伪善的父母亲。如果一位弟兄姐妹不按照神的教导要求自己，却只是要求他人这样来对待自己，这样来做，那么他也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要来彼此来守望，我们各自都当警醒。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这个，就像法利赛人，就像犹太人，那么这样假冒伪善的罪，那么这样的生命，那么我们真的当警醒。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就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当心遗文遗事，就是那么这是在就是表做表面的文章，这是在第25到29节。那么这里面说，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所以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隔离，岂不算是有隔离吗？而且那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在乎灵，不在乎遗文。这人的称赞不是来自不是人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这里面隔离呢，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肉身上的记号，也是在约在这个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中蒙福的一个凭据。因为神在创世纪17章13到14节呢，他这样的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隔离。”这是神的命令。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永远做永远的约。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解除，因他违背了我的约。所以呢，这是隔离，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让他的后代要守这个约。但是犹太人呢，后来却认为隔离就是他们得神喜悦的一个保证，认为只要他们一隔离，啥也就不用干了，哎，这就成了神的子民了，就是成了神，就神就不管怎么样都喜悦了。所以呢，犹太人一向非常的看重他们这个隔离这个形式，把隔离呢当作他们的荣耀来夸口。保罗在这里呢，就对这个隔离做了更深入的解释，说明了隔离他并不能使他们得救，因为真隔离不是属遗文的，而是属心灵的。人所注意的只是外面的遗文，但神所注意的乃是内在的心灵。神看人的内心，不看外表，而人只看外表，看不到内心。所以呢，唯有从里面做这个隔离，那么在里面的才会有里面属灵的实际的生命，才能通得过神将来的审判，从而呢得着神的称赞。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要有内心的隔离，不是一个外在的隔离。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以隔离来代表外面的遗文字句，而以受全律法来代表里面的实际。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若是里面有实际，那些外面的遗文字句就对你也有益处。但是呢，你们若没有里面的这些实在的改变，内心的改变，那些遗文字句就算不得什么，也是虚空的，无用的。反过来说，那些不识遗文字句的人，那么若有了属灵的实际，那么他们不但算是完全了遗文字句，而且啊，还要将来审判那些有遗文字句而没有实际生命的人。那么这里面为什么主耶稣夸奖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圣殿看到一个寡妇在献一个小钱，所以主耶稣就夸奖他们，而责备这些法利，责备那些这个犹太其他人。为什么主耶稣夸奖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呢？却责备那些天天以自己又进食啊，又祷告啊，又奉献的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是因为，那么一个那个寡妇呢，她做这些是从内心发出的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做的只是为了守一些字句上的规条，而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称义，就值得骄傲。所以呢，使徒保罗呢把隔离与律法合并起来来讲论。他说，隔离既然是律法的一部分，若只守隔离而违背其他的律法，那这还是同样违背了律法，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单凭行了隔离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你犯了别的律法也是一样的，犯了全部，犯了整本整这个这个整整个的律法。所以呢，在雅各书二章十节，那么雅各也这样讲，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哎，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也就是律法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package， 就像一个包，一个捆绑在一起的，你只要犯了这一条，那么整捆整绑在一起这个律法呢，你就算都犯了。但是犹太人却把隔离呢，他们从这个律法这个 package 里面给它拿出来，哎，他们作为他们特别的可夸之处，他们认为，哎，这样的话，他们就像是守隔离了，就像是守了全律法了，所以这是他们的误解。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并不是承认外邦人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保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若只有外表而没有实际，还其实不如有实际不求外表。所以呢，外邦人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领受了基督成全律法而有的义，那么虽然肉体没有受隔离，就像你我一样，却等于真正了受了隔离，因为内心受了隔离。而且说，只有隔离却不信耶稣基督，不但没有什么可夸的，反倒可能受更重的刑罚。那么这里面我们注意，若能守全律法，它并不是表示外邦人自己能守全律法，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守了全律法。所以这句话乃是暗指呢，若外邦人因承受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义，那么就在基督里就被看作是守了全律法，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加在了我们这些信的人的身上，算为我们的。所以这些人就要在末日和基督一起来审判那些只受了外在的隔离，却不能守全律法，又凭律法夸口的这些犹太人。所以这是这里面保罗讲的，哎，外在的隔离跟内心的隔离的区别。所以保罗的意思也是要提醒犹太人，不要以为肉身是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他们若不归信基督，就不是神的真正选民。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在肉身上受过隔离， 哎，就真是受了隔离。只有因着圣灵的重生和信心，因着圣灵的重生和信心，把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才是受了真正的隔离。因为真隔离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里讲告诉我们，那这里灵就是你要受圣灵亲自的隔离，就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才是真正的隔离。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章42-24节就告诉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呢，外在肉体的隔离不能带来内心的隔离，内心的隔离乃是圣灵亲自的工作。只有内心受了隔离，我们才会有一个新造的生命。只有内心受了隔离，我们才会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生。重生，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才会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所以我们常常问人说，哎，你信主了没有？我们常常觉得很随便，就哎，我信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应该思想的，我到底重生了没有？那么一定有人会问，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重生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更应该很应该真的是常常问自己的问题。其实感谢主呢，最近我听了一位牧师的分享，那么从中就领受到了一个重生的人，其实会至少有两方面对自己生命的一个重新的认识，从两方有两最至少有两个方面对自我的生命可以重新的来认识。第一，就是我们一个重生的人，他会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尊严和尊贵。大家注意，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尊贵。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有尊严，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按照神，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是神的形象的彰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神的儿女是一个神的形象的彰显，有真理的仁义和这个圣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尊严，有神的形象，所以是因为神按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生命的尊贵，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尊贵，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以神为乐。就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神，我们的生命呢是神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生命尊贵，一方面认为我们的生命乃是神荣耀的彰显，我们的生命也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舍弃他的生命赎买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的尊贵，就尊贵到这里，是神荣耀的彰显，也是主耶稣他宝血流的来赎买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贵。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的重生，那么只有肉身的生命重生，就是我们重生前，我们蒙得救重生前呢，我们只是有一个肉身的生命。那我们重生以后呢，又会得到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所以呢，这两种生命之间，那么既有连续性，也有一个断裂性。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两种生命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呢？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两种生命的连续性是指我们信主前的家庭关系啊，亲情关系我们还会继续的保持，过去的工作和责任如果不违背圣经真理，我们还会继续去进行。比如啊，我们做父母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还会尽我们当尽的责任，而与不信主的人家人的还应该保持这样良好的关系。那么你做老师的还继续教书，哎，做厨师的还继续做饭。所以等等，这些就是过去这些的连续性，就是不影响你的信仰，那么就是可以继续去做。那么两种生命的断裂性只是指什么呢？ 就说我们信主前，我们一些违背圣经教导的行为、习惯或工作，那么重生以后，我们就要毫不犹豫的来弃绝。比如，那么我信主前，我有赌博的这个习惯，哎，包括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哎，这个只要是带赢钱的这种打麻将、打牌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算赌博这一类里面的，不只是说你去 casino 才算赌博，不是的，只要有这些哎物质、金钱上的这些的输赢，其实这都叫赌博，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还有吸毒、好酒、哎偷窃。哎，偷窃呢？它不是指啊，我去哪儿偷了个东西啊，我拿回来了，我偷偷的装到我的兜兜里面，放在一个包里面，我拿走了。那么偷窃呢？现在其实还有很，其实包括很多的方面，哎，比方我们不合法的哎，从网络上哎，就是这个下载一些这个不允许下载这些东西，哎，我们会哎抄袭别人的这些学术的著作、论文等等的这些。只要是这些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就自己去，没有任何的商量，没有任何的这种的协议，你就去拿来自己来，就像自己的来用，那么其实这就属于偷窃。那么还有就是好与人争竞，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些，赌博、吸毒、好酒、偷窃，哎，好与人争竞等等这些，如果是我们信主之前的一些恶行，那我们重生后，我们觉得这些就是羞辱神的事情，我们就要靠神的恩典和力量来与这些恶习一刀两断。那再比如就是，哎，我做这个信主之前，那我做的工作，哎，可能是有这个故意作假、做假账等等这些，或者欺诈客户的。但是信主之后，如果我知道这些是违背神的旨意的，那我们就愿意，哎，去换一个工作，哎，去调整一个职位等等这些。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么跟我们过去这个信重生前后的生命，我们要这个有连续性，也有这个锻炼性。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前面这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就是在这个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尊严和尊贵。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肉身的生命还有我们重生的生命以后，我们要有连续性，也有锻炼性。所以这些呢，是我们要真正的体会我们这个是不是重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呢，我们可以来考虑。那么保罗这里呢，通过对当时一些犹太基督徒的责备，那么提醒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不要徒有外在的仪文仪式，却忽略了里面的实际。不要以为在众人面前接受了洗礼啊，就像是得到了去天堂的门票。不要以为经常参加教会的主日聚会啊和其他活动啊，就觉得我是神家里面的一员了。那么最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圣灵的重生？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是最重要的，爱主爱人的生命有没有自然的流露出来，不只是我们口头上说说而已。所以呢，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故意叫人看见我们祷告、施舍、禁食等等这些的行为。主耶稣让我们说，这些呢，我们最好去暗中去做，其实才是真实的，不是给人看的，那是为了顺服神、亲近神、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看上去呢是保罗对教会中犹太信徒的责备，其实呢也是对你我这些基督徒的提醒，哎，让我们常常警醒，当心不要犯犹太人那样的错误，就是靠行律法称义的律法主义，表里不一的假冒伪善，还有只有外表的仪文仪式，却没有内在生命的真实改变。所以这三个方面呢，是保罗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警醒的。 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主要从六个方面来责备教会的一些犹太信徒。第一，他们因自己犹太人的血统，他们就骄傲了。第二，因有神赐的律法，他们就以为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们就把外邦人当作了瞎子，是黑暗中的人，是蠢笨的人，还是小孩子，觉得自己比外邦人高人一等，其实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第三，犹太人喜欢指责外邦人的罪，却看不见自己也同样犯的这样的罪。第四，他们没有属灵的实际，就亵渎了神的名。而第五呢，他们注重外表的仪文形式，认为行了隔离，肉身的隔离就能够得神的喜悦，却没有里面属灵的实际改变。第六方面就是他们只重视人的称赞，却不考虑这样做是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呢，虽然这段经文呢，它是针对犹太人的罪，但是保罗也是在提醒历世历代和我们一样的外邦基督徒，帮助我们要当心犹太人在基督教信仰上的失败。让我们一起能够来思想一下，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以为自己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而或经常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得救了？我们有没有真正考虑过自己真的重生了没有？不信的人有没有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我们生命的不同？我们有没有因为是基督徒而读过圣经，而稍微明白一些圣经的这个真理，我们就以骄傲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犯了假冒伪善的罪，而只看见别人的罪，可是却看不到我们自己同样也犯这样的罪？我们有没有因为没有属灵的实际而绊倒过弟兄姐妹？有没有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因自己的言行而让神的名受到亵渎？我们有没有只注重我们外表的仪式仪文，比如重视在教会里还被弟兄姐妹看见的这些的服事，可是当在家里面没有别人看的时候，或独自一人的时候，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其实这就是重视外面的仪文仪式，而没有属灵的实际生命。所以我们有没有只重视人的称赞，而轻看神的命令、典章、法度？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真正的来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能够真正的追求讨神喜悦的生命，能够轻看人的称赞，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天父，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把我们这些活在罪恶过犯中，真的是受罪恶辖制的人们，主能够从这些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主也感谢你真的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赐下你的圣经，主啊，能够让我们透过圣经能够明确的明白你的旨意，主啊，知道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何在。天父啊，就透过主你的话语，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守望，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讨主你喜悦的基督徒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当心主啊，过去犹太人这些对基督教信仰这方面的失败，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教训，能够真的让我们避免律法主义，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身上的假冒伪善，也更让我们不要真的是活在表面，更让我们能够内心真的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亲自的引导，有主你亲自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